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不见不散》。哎，今天啊，咱们来聊一聊这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问题。咱们说一说美国的医学院。哎，恰好啊，我今天身边就有一位在美国医学院啊上学的这么一个朋友，他正好在波士顿。那么，咱们请他一起啊，跟咱们一块儿白活白活美国医学院的那些事儿。
大家好，我叫王小文，我来自中国的山东，然后现在在美国读医学院。
哎，小文，今年这是第几年了？
第四年了。
第四年，那也就是说，按照美国医学院的这个设置来说，这是最后一年了。
对，马上就要毕业了。
马上毕业了，那么你能不能先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OK。就是美国的医学院一般就是都是要在本科毕业以后才可以申请，然后才可以开始就读。然后一般来说比较标准的一个设置呢，是前两年的时候大家是学基础课程，就比如说像生理啊、解剖啊、病理啊这些比较标准的课程，然后第三年的时候呢是在临床实习，就是要在有几个就是每个医学院都必须要转的科室，比如说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精神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全科医生，也叫家庭医生，
就是各科的一个轮转。
对，这个是就是美国的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医学院的这个协会他们规定的，这些如果你要想成为一个叫标准的合格的医学生，这些科室都是必须要转过的。
也就是说你需要经过一个非常全面的这种临床的
训练。对，是一个比较系统、一个标准化的一个训练。然后在第四年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更多的去选一些自己想转的课室，就选修一些，比如说你对脑外科很感兴趣，你可以去转更多的神经外科，或者你想很以后很想做内科的话，你可以多转一些内科的一些科室，比如说心内科啊、循环啊、呼吸啊之类的。
也就是说，在经历了这个前三年之后，那么第四年等于说是你要开始给自己定位的这么一年。
对对，然后在第四年同时也是你申请住院医的时候，就是大概是在每年的9月份左右，你要把你的申请交上，然后交上之后就会开始有很多面试安排的，大概10月、11月、12月和1月。根据你，当然根据你申请的这个科室不同，你的面试时间可能不是特别一样。然后一般大家会在3月份的时候知道将来未来的几年你会在哪里进行你的住院医的培训。然后一般5月份的时候是美国大概医学院毕业的时候，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有一些医学院它会有一些微妙的不一样，有些可能前两年的课程是18个月上完，也有些可能前两年的课程是1年上完，但是整体来说是一个非常标准化的一个过程。
但是说在这个比如前两年来说吧，这个整个在学习啊，在上课的这种过程，课业的压力应该也是很大的。
对，因为毕竟要学的科目非常多，医学它的知识量也是非常大，然后所以说我们总是开玩笑说上医学院就好像回去重新上高中一样，因为就好像要高考的学生，因为你每天你的课程不像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你的课程都是你自己，你可以自己选修课程，你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这个课程表。医学院呢，你根本不需要选，你的课程表都是提前学校安排好，大家都是上一样的课，
都是
要必须修这些课。然后一般是每周一或者每周五，然后或者每隔一周都会考试什么的，就是跟高中的时候就是感觉非常像，你每天都在跟同样一批人在学校里面一起上课，然后同一个时间上课，一个时间放学，大家都是一个时间考试，然后就跟国内的高中其实非常的像。
因为他对这个记忆力这种要求很高，所以他可能要经常的很频繁的进行对你们考核，对吧？
对，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他也主要是为了帮助你就是可以就是每天都在学习，不要落下，因为这东西一旦落下你就很难补上，他不想让你出现到了期末的时候开始狂补的这种状况，所以说他还是对。
我虽然没去过没念过医学院，但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压力挺大的。你
还好，
你能不能说说比如说你在这两年在光上课的这两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每天比如睡几个小时，然后上课多久？
睡几个小时，这个其实挺因人而异的。一般上课的时间的话，可能是早上，7、8点钟左右开始上课，然后大概 根据每一天的安排不一样，有的时候早的话可能下午3点钟下课，有的时候可能会到甚至到5点6点，就因为你除了上课可能还有其他的活动，然后还有一些要去解剖室解剖啊，或者是有的时候还有一些其他的那种诊断学的一些其他的课程。而且再一个就是医学院的课程，其实这两年美国也在进行很多的就是修改啊改进之类的，所以现在很多学校在更多的进行一些所谓管它叫就是 case study 也好，或者是叫什么
实验性的吗？
不是实验性的，就是更多的让你应用，就是你可能会在家里面自己先自学，然后到课堂上之后开始进行讨论病例，然后像这样小组合作，它是为了培养一个是团队精神，再一个就是让你在实践中可以更好的巩固这个知识，所以很多时候就反而把你这个要学习知识读书的这个过程全都转移到了家里面，很多时候就可能会给你一些以前的课程的那个讲座的那些录像，你可以自己看，在家里面看。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经常就是大家会把那个录像放到下载下来，然后放到2倍速度看，因为这样本来一个小时的录像你可以半小时就看完，就比较节省时间。然后在上课的时间就是会有一些小，每天都有一些小测验让你看看你之前前一天你自学的成果怎样，所以对，就是这也是整个的很多医学院，就是因为美国医学院虽然很多，然后它虽然是有一个标准化的一个课程要保证每个人都知道这些知识，但是具体你怎么学以及怎么样就是吸收到这个知识，每个医学院它还有自己的一些教学方法，对，所以这个很难就是一概而论，大家每个医学院都有自己的特色。
按照你刚才的话来讲，总体来说，那么美国医学院的这种基础课程的教学，那么和传统就和以往来讲嘛，现在也是慢慢的往一种更开放的这种状态下进行的，就是课堂的这种讨论互动性更强了。
对，因为怎么说呢，医学它是一个就是团队精神很强的一个学科，因为将来就是你工作以后也是医生自己是做不了太多事情的，他需要护士，需要这些康复师，需要很多人，他是一个团队才能够给病人最好的这种服务。所以说他以往的医学院就是大家竞争激烈很强，大家在医学生在入医学院之前，在你做pre-med 的时候，大家也都是通过很强的竞争，需要很高的 GPA 也好，很高的考试成绩，大家都是这样竞争过来的，所以他们很想就是试图改变这种竞争的这种想法，他很想让你能够学会怎么跟别人合作，怎么样共同的来解决一个问题，而不是说我一定要比你好，我一定要就是考得比你高几分，因为这样的话在从长期角度来讲实际上是对病人是不利的，因为我们不需要医生互相竞争谁能够诊断得更快或怎么样，我们需要的是大家可以互相合作来以病人为目，就是更好的服务病人为目的。
也就是说除了像这种知识性的教学以外呢，那么这种医学院的教育像培养这个学生的软技能方面，
对，
比如沟通能力啊这样的，然后更加注重这一方面。
对，这些非常重要，一个是团队能力，一个是沟通能力，再就是怎么样能够就是从人文的角度更多提供人文方面的关怀，因为医学是一个，你知道它不是一个非常的就是非常 hardcore 的一个 science， 它有很多的科学的方面在里面，但它更多也是一个人文的方面，就是当你真正在临床上去照顾病人的时候，科学是一个工具，然后你怎样能够让你的病人觉得他们就是能够解除他们的病痛，并不只是科学的这个角度，还要从人文角度来讲，所以这些技能也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就是其实就是根据这个整个医生这个行业的特点嘛，把那种科技和人文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对，
那么咱们刚才说了这个上课，那么咱们也说到这个后面两年通常就是开始轮转了，
对
吧？那么这两年的生活又是怎么样？
对，轮转一般就是传统上讲其实医学院第三年是可以是最累的，说是最累的一年，因为前两年虽然上课虽然有很多的考试，但是毕竟是一个大家比较习惯适应的一个环境，大家我们都是从小到大考试读书长大的，所以
而且对中国孩子来说，
对，而且他这个虽然是你要去上课，但是他整个来说你还是一个责任比较小的状态，并且整体来说你的时间可能还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比较多，然后这个轮转的时候就是手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第一次真正的接触临床，而且他的就是美国的医院里就是一般来说医生的工作时间都是非常长的，像我们轮转的时候举个例子来说好了，我在外科的时候我们都是早上起来4点钟要去医院开始查房，
凌晨4点，
对，凌晨4点， 所以很多时候可能3:30就要起床，然后大概4点多到医院，然后开始查房。然后美国它大部分的教学医院都是，就是因为它不仅要照顾病人，它还要进行培养下一代医生这样的任务。
嗯，
所以一般来说医学生先早上去查房。然后我现在其实记不太清早上具体是几点开始，就是实习生开始查房，实习生可能是五点钟查房，所以我们查完房之后实习生要再去查，然后我们还要再跟上级医生开始汇报我们的查房的这个病例是怎样的。
嗯，
然后外科他们是早上7点钟开始要开始去做手术，所以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早上查房非常早，因为你要在做手术之前把你整个病房的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病人查完房之后要把病历写好，这样的话7点钟的时候那些上级人还有他们就要去手术室开始做手术。然后因为做手术的话就是你很难预计你的手术什么时候做完，你很有可能要做到晚上很晚，所以经常会就是早上4-5点钟来到医院，可能到晚上9点钟10点钟11点甚至有时候半夜以后才会回家，所以就比较辛苦啊。然后其他有一些科室呢可能会时间就是工作时间会稍微短一点，但是一般来说一天也至少要有12到15个小时待在医院里面，
最长有可能有24个小时将近。
其实这个问题是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在以前的时候这就是在医院里面待一天两天都是很常见的事情。
是
在就是2000几年的时候因为一个案子，就是一个官司，美国整个就是改掉了他们的这个住院医学生的工作时间的这些规定，所以现在的规定是每周不能超过80个小时在医院里面工作，然后每次实习生不能连续超过16个小时，当然更高上级的医生可能他们有时候会在比如说在 ICU 里面的话他们会每天就是有30个小时那样的班，但是对于实习生医学生来说你一次在医院的时间不能超过16个小时，他就为了保证你能够有一定的时间休息。
是因为你如果休息不好等于你也无法很好的这个照顾病人，对吧？
对对，他的这个整个的理念是这样子，但是现在他整个也是有很大的争议。就是这个规定自从实施以来也就是引起了很多的争论，因为一方面来说很多人认为从对学生的培养来讲，很多时候你疾病的尤其是在你刚入院的这几十小时内是你疾病发展非常快的时候，是你的诊断你怎么看到这个疾病一步一步的变化，所以说他们认为如果你16个小时就是强迫学生回家他缺少这个学习的机会，所以他们认为这对学生不利。从对病人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研究说就是医生频繁的交班对病人来说是有安全隐患的，所以他们反而认为当你一个医生可以待很长时间然后可以一直都在照顾这个病人，然后你交班的次数减少反而是更有利于病人的这个安全，
因为你对病人那个状况也更
对你很了解，而且对而且你比较了解他整体的状况，而且他每次交班你可能总会难免可能有时候会漏掉某个点或怎么样，你不知道他之前那一班他们做了些什么，所以他可能从这个角度上讲频繁的交班是对病人是不安全的。所以现在其实从明天开始比如内科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全美很有大概可能有50个医学院具体的数字我不是很清楚，就是他们内科的这个住院医项目要开始研究进行一个就是随机的一个实验，就是一半的这个项目会开始回到以前的传统式那种你可以值班24个小时甚至30个小时，一半的话就是还是现在的这个16小时为界限，所以他们想看哪一个这个排班表可能对病人更有利，然后对医生也更就是对医生的身心健康也更好一些，
也还是需要更多的权衡一下。
对对，因为他这是就是因为他涉及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个还是他们还在研究。对，
那么就你在实习在轮转的这种经历来看，作为一个轮转的这个医学院的学生，他的权限有多大？
其实你在轮转的时候你主要的是其实是在学习，
很多是观察吗？
不，它不是观察，它实际上你是会有一定的就是照顾病人的这个的责任的。而且实际上很多团队都会把你就是会让你觉得你是团队的一部分，而不只是一个局外人在看他们怎么运作。所以比如说在我专科的时候一般我都会有那么2到3个病人是我每天早上要去把他当做我自己的病人，我要去查房，然后我要在查房的时候我要跟主治医上级医生来 这个汇报我的病例，然后就像实习生是一样的汇报病例，然后完了之后我会告诉他 OK， 如果就我想下怎样遗嘱，我想怎么样进行下一步的治疗。当然我并不能从就从法律角度讲，我因为我还没有行医执照，我并不能真正在电脑里面下遗嘱，但是我会告诉我上级医生 OK， 我想下怎样遗嘱，他会帮我下
遗嘱是吧？不是遗嘱，
不是遗嘱，是遗嘱。
啊、
然后比如说在四年级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实习，就是叫做 sub I， 就 sub internship。
嗯，
它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虽然还是医学生，但是你是做这个实习生的责任，实习生做的事情。
嗯，
然后我们电脑系统一般会允许我可以下一个遗嘱，然后他当他需要我的上级生就是 cosign， 就同时他也要需要签字，需要两个人一起签字。
嗯，
然后这种情况下就是等于让我能够更多的肩负起照顾病人的责任，然后就是可以考虑 OK， 我应该怎么做。当然他这一切都是有上级生的这种就是监督下的，他是并不是说就把医学生你 OK 你可以做你想做任何事情，他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监管在里面，
就是有条件的来放大你的责任。
对，因为就是医学它是一个实践科学，它你必须要从年轻医生开始让他锻炼培养出来，他不可能没有人会你知道就自动的成长为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非常资历非常深的医生，大家都是从年轻的时候更多的经历，看更多的 case， 然后多读书之后慢慢才能成长起来。
嗯，那么说到这儿我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比较外行，就是我也看过这个美剧《实习医生格雷》，
嗯，
那么你觉得你实际上从你的经历来看，
嗯，
你的这种在医院实习的这种经历和那个电视剧里演的有多大的差别，或者有什么样的相似之处？
嗯，OK， 首先大家在值班室里面只是睡觉而已，
嗯，也没有劲儿干别的了，对。
也不是，其实大家很怎么说呢，就是实习生格雷他毕竟他是一个以医疗为背景的一个
影视作品，
对，他实际上在大家在医院里面都是很 professional 的，就是，都是在只是做自己的工作而已。当然你说有没有人会就是谈恋爱之类，肯定是有的，毕竟我们在医院待那么长时间，你跟这些同样的人每天在一起接触很非常，所以最后可能谈恋爱甚至走入婚姻殿堂的其实还是有的，但是并不像那里面演的那么就是那么混乱。然后再一点就是他那个剧里面很多他有很多夸大的成分，但是我觉得他里面有很多的就是对一些情感的表达也是比较真实的，就比如说当你看到 OK， 比如你的病人要死掉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反应，有什么的想法，很多时候它是经过很多艺术加工处理的，所以它有可能有很多情绪是真的，但是它整个的故事情节本身就是还是虚幻的程度比较多一些，
但是它还是在某些程度能够表达出这个医学院学生或者说医生这个职业的这么一些个心理上的一种特点，
有一定的真实性。但是它但是还需要注意的是他那个电视剧里面演的是都是外科的医生，所以他只是演了医院里面很小一部分人的生活，对，所以对于大部分的很多医院里面很多其他的方方面面他都并没有涵盖到。对，
哎，那么大家可就听好了，别看完那个实习医生格雷就觉得他说了这个美国医疗界的这种所有的事儿，那么你也别看完这个就马上去考医学院。那么这四年过来了，你的身边应该也有很多其他的留学生吧，像你一样，在美国的医学院或者说在你自己所在的这个医学院里面，那么本土学生和留学生的比例大概是怎样
OK， 首先就是美国医学院它一般它的申请至少我申请的时候这样的，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当时我申请的时候它是所有的医学院都要求你必须要在美国读过本科，或者是在就是海外的美国学校读过本科，或者至少要在美国大学里面修过它的所谓的叫 pre-med 的，就医学预科的课程，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所有的同学全都是在美国本科毕业的，当然可能有例外，但是我个人不知道。然后再就是如果是说从国际身份的这个角度上讲的话，我们学校可能还是比较少数的，大概只有2%到5%之间吧，是就是不是美国的公民。然后中国学生我知道的比较少，就是我们学校我这就是从我入学到现在只可能有 这很多届了，大概就只有我一个人是就是中国公民，
嗯
啊，但是 ABC 还是很多的，因为中国人和印度家长都比较喜欢自己的小孩去读
是
啊医学院、法学院之类的，然后嗯，然后我们学校还有一些就是有几个非洲的小朋友，然后还有小朋友，
嗯、
然后还有加拿大的，然后、
嗯、
对，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在医学院里可能更多的学生他的。这种文化上的背景啊什么的和美国的本土学生是很相似的、
嗯、
对吧，
对，文化上讲更多的
语言呀、
啊、因为毕竟大家是本科读完本科以后才能读医学院，
嗯，
所以就是已经多多少少经过了一些在美国的生活的这种经历，所以、
嗯、
所以文化上讲很多人都是还是比较接近美国的文化，当然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文化那部分的保留，即便是 ABC 他们长大、
嗯、
他们的父母也是中国人，他们 也受过很多中国文化的熏陶，他们很多人也都是更喜欢吃中国菜，然后平时也喜欢更多的跟就是同样是 ABC 的朋友一块玩之类的，所以也是有自己文化的保留的。
嗯，这个医学院的学生们至少从这个学术的背景上来还是有很高度统一的，对吧，就是他们都比如都在美国念过本科，然后
对
受过了比较类似的那种训练。
对对，因为他当然其实医学院学生的这个背景也有比较复杂，比较、
嗯、
就是比较广的，也有很多人他们是工作了很多年以后觉得我还是想读医学院。
我也听说过，
对，像我们班就有可能30多岁的，然后已经在、
嗯
比如银行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领域读过，就是工作过一段时间的，
嗯、
还有的是已经读过grad 就是研究生院，然后甚至可能以前是读文科，是读西班牙语或者什么小语种之类的，然后再来读医学院的，还有当过兵的，然后当兵以后曾经在阿富汗、伊拉克就是进行。就是你知道，就是
荷枪实弹的
服役以后，对，
服役
以后，然后回来之后想读医学院，然后读医学院，所以大家并不是所有人的背景都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就是医学院他也是更多的希望自己的学生不要都是一个模具，
更多样化一点。
对，因为毕竟你的病人是多样化的，如果你的学生比较多样化，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彼此的背景，了解不同的生活，然后对就是对照顾病人有更多的帮助。
嗯，这个确实是。
对。
那么你这四年里有没有遇到过什么特别大的困难或者非常艰辛心酸的事儿、
嗯、
说出来让我们高兴高兴
困难的话
就比如说让你觉得你都想放弃了，或者就可能累这样的感觉也会有吗？
Okay. 其实这个还真没有，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读医学院，然后我觉得能够当医生是一件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因为能够用自己的知识去帮助别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大的荣幸。
嗯，
所以我觉得你要说觉得累觉得辛苦的时候肯定是有的，但是如果你是在做一件你很喜欢的事情的话，你可能就不会觉得非常的受打击，你可能会是觉得 OK， 就是觉得还是很享受这个过程，还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然后当然在医学院里面你知道，因为这个职业的性质决定你每天可能会见到很多很多生死，会见到一些你觉得很不公平的事情，你可能会你的病人可能他也经历了很大的挫折，然后你可能会跟他们一起觉得非常的伤心非常的难过，所以我觉得这个从这个角度上讲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情绪上的这种压力，因为你可能你有一个病人你不知道他到底是得了什么病，你可能回家都睡不好觉，你做梦都在想回他到底是什么情况，因为这种情况其实经常发生。再比如说在外科压力非常大的时候，晚上我经常比如说做着梦的时候会梦到自己在做手术，然后就是梦到我在手术里面困了，然后我就一个劲儿告诉自己不能睡，就是我都自己分不清我到底是在睡觉还是在做手术，然后
实际上告诉自己不能醒。
没有，我是告诉自己不能睡，我甚至会直接从床上跳起来，然后跳起来就发现 OK， 我不是在手术台上，然后又告诉自己再继续睡，
就踏实了，
还是会醒，就是他是你的精神压力会比较大，嗯，对，然后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在急诊室，然后回到家里，在梦里都是在给病人做心就是心脏按压，都是在抢救病人，就是你有时候就是。还是精神压力会大一些，但是就是因为是自己喜欢的事情，是自己选择的这个道路，所以你还是会尽更大的努力去做好它。
那也就是说，更多的还是在心理啊、情绪上这方面的这种压力，对吧？
对对，因为真的你见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你有时候会觉得这个社会很不公平，你会觉得很多你的病人是很好的人，为什么他们得不到，就是为什么会生这样的病，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帮助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好的社会的这种生活的境地，你就会觉得非常的难过，
因为看到这种差距的对比太多太大。
对，然后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平时的话，其实我们的圈子经常是跟我们很相似的人在一起，大家生活久了就会发现，就是你可能的朋友可能都跟你很相似，然后你如果你在读研究生院，可能你的朋友都是研究生院，可能大家都有很相同的爱好，然后在医院里面就会发现就是有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人，有些人可能是大公司的 CEO， 年薪上百万美元，然后有着非常美好的家庭，然后漂亮的妻子，然后有非常健康可爱的孩子，然后他的旁边那个可能就是一个流浪在街头的流浪汉，然后每上顿吃不饱穿不暖这样子，然后有时候他们也不是自己并不努力，只是他们没有很好的条件，他们没有得不到他们需要得到的帮助来帮他们能够在这个社会的这个阶梯上再往前进一步，你就会觉得有时候就真的是觉得 feel very bad for them， 就是很想去帮助他们，但是有时候你也会觉得作为一个个体非常的渺小，你不知道怎么样，对，你不知道怎样能够改变这种现状。然后我们有一就是经常会讲的是就是讲影响健康的社会因素，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的健康实际上是由我们是不是能吃饱饭，是不是有一个温暖的安全的生活的环境，就是是不是有一份能够至少能够支撑我们生活的一个工作等等这些方面来决定的。然后很多人他们也不是不努力，只是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社会系统来帮助他们，但是这个问题又不是一个个人力量可以解决的，你就会觉得我们只是在就是暂时的解决他现在的问题，但你并不能解决他根本的问题。对，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那么也是医生这个行业的特点吧，通过这个独特角度更加的了解整个这个社会。
对，我觉得如果我不是在读医学院的话，如果我只是在美国可能做其他工作，我可能很难接触到一些社会最底层的人，我可能比如说我可能会在一个比较好的办公室里面，我周围都是同样的白领，大家都是每天穿着比较还算比较好的衣服来上班，然后下班之后去个酒吧或者去一个比较好的餐馆一块儿吃个饭什么的，我就会以为美国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呢在医院它是让我接触到更多的底层的人，它让我接触到贩毒的也好，罪犯也好，还是你知道就是流浪的人也好，还是只是在一个在打三份工作试图勉强的度日的人，就是一个年轻人也好，他让我认识到更多的更全面的一个社会，
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来俯瞰这个社会。
对对，
当然那我觉得这可能也可以算是一个乐趣吧，可能
对，
虽然心里可能会比较难受，但是有很多其他的职业是没有机会来
体验的。对，你可以接触到对形形色色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而且你可以用你的方法来帮助他们，不管他们是一个你知道 CEO 也好，还是一个 shelter 里面住的一个流浪汉也好，你都可以帮助到他们。
他们在这儿是平等的，对吧？
对，
他们都是需要得到这种治疗的病人。
对对。
那么咱们刚才也说了这种啊，情绪上的这种心酸呀，那么这种可能比较负面一点的东西。那么，你这四年下来，马上就要毕业了，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啊，这个我觉得太多了。
哇，这个表情，没事，你慢慢琢磨。
最大的收获，
你可以多说一点，没事。
OK， 我觉得怎么说呢？能够首先，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就是科学相关的一些各种的知识也好还是怎样也好，我觉得能够学到这些东西了解很多这方面的知识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收获。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医学院，
从学霸的角度来讲呢，
没有没有，然后再一个医学院里面你会认识到很多有趣的人，你的朋友可能都会非常就是一些跟你比较志同道合一些很有趣的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收获。然后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刚才也提到了，我觉得能够做医生能够去帮助别人是一个很大的荣幸，是一个就是我不知道中文应该怎么讲比较合适，是一个非常大的 privilege。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讲，这应该是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虽然我知道成为一个真正的成熟的一个合格医生还要经过很多年的训练，但是我觉得能够在这个方向上再前进一小步，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也就是说这种独特的职业特点，然后让你有了这种别人体会不到的成就感。
对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感。
咱们刚才也说了，在这个医学院应该是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对吧？
嗯，
你觉得作为一个医学生来讲，尤其是你从一个中国学生的角度来看，如何更好的在这种竞争激烈的医学院里边才能立足呢？或者说在念医学院的时候你要具备什么样的这种品质啊、意志啊，
嗯，
才能让你顺利的完成这个学业，然后走向这个医生的这个职业呢？
我觉得首先你一定要喜欢这个行业，就是不是因为OK 我爸爸告诉我说我一定要去读医学院然后才去读这条路。
嗯，
因为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如果你不喜欢做的事情，那真的是你会觉得你的付出都是不值得的，就你会觉得为什么我要在这里，为什么我要做这些，为什么我要半夜三点还不睡觉在这里面准备考试。所以一定要喜欢。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就是从学业的角度上讲，当然有一定的学习能力肯定是非常必要的，毕竟你的信息量非常大。
嗯，
但是这个病我觉得它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说你要对他人有一种同情心，有一种就是愿意去了解别人帮助别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情。
嗯，
因为否则的话，你知道你在医院里面很多时候你做的事情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可能你会觉得非常微小，你觉得我为什么我成绩非常好，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帮病人穿鞋子，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帮他就是看查看他那种已经烂到不行的伤口，你会觉得为什么我要做这种看上去非常微不足道的事情。所以一定是要有一种对病人有一种人文。